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10月28号北京时间傍晚6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内容主要包括：亲西方政党在乌克兰选举中领先，香港特首梁振英的民调跌到上任后的最低，不满特区政府表现的受访者超过一半，美国组建快速反应小组应对埃博拉问题，美国否认决定在韩国部署反导弹系统，美国代表驻台湾的驻美代表沈履洵说台湾对一国两制毫无兴趣，南加大的中国留学生命案第二被告被定罪，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伊拉克星期一发生2起汽车炸弹爆炸，导致至少34人丧生。在其中一起袭击中，自杀炸弹手在小镇朱尔夫塞赫尔附近炸死至少24名什叶派民兵。政府军说已经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夺回这个小镇。爆炸发生在一个安全检查站外，造成了另外25人受伤。袭击者驾驶一辆装满炸药的悍马汽车。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星期天说，夺回朱尔夫塞赫尔是对伊斯兰国的致命打击。该镇位于首都巴格达以南约50公里。逊尼派的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从7月份占领该镇。星期一晚上，在巴格达市中心一个布满商店和餐馆的居民区发生汽车炸弹爆炸，导致至少10人丧生，另外有18人受伤。美军说，过去一天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发动了11次空袭，其中4次是在科巴尼附近。这个叙利亚城镇紧靠土耳其边界南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和库尔德武装人员一直在争夺这个城镇。在另外一方面，乌克兰星期天议会选举的选票已经清点了超过65%，两个亲欧洲政党的票数领先。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报告说，总理亚采纽克领导的人民阵线目前得票率最高，为将近22%，紧随其后的是波罗申科总统领导的政党，得票率为21%。乌克兰西部的自助党得到大约11%的选票，排名第3，而被推翻的亲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所在的反对党联盟名列第4，得票率接近10%。波罗申科和亚努采克都支持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两个人都在竞选中呼吁改革。外界普遍认为，实施改革才能够把乌克兰从破产的边缘拉回来。乌克兰组建执政联盟的谈判从星期一开始。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发表一份声明，对乌克兰人民成功举行了议会选举，并以有秩序及和平的方式投票表示祝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香港的消息。香港的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星期二上午表示，战中发起人戴耀廷以及陈建民这两位学者回到大学复教，对于占领行动不会有实质的影响，两个人仍然参与雨伞运动一个月的集会和占领运动，而所谓的战中三子之一的朱耀明律师也会继续留守，并不是退场。黄之锋强调，占领人士支持运动并不是因为学联、学民思潮或者是战中三子本身，各方目标一致，就是要求政府尽快的就民情报告交代细节，并且提出多方平台的时间表。此前据报道，战中发起人陈建民和戴耀廷表示将回到大学复职，不过都强调不是退场，更不是与学生 各行各路，除了必要的教学，多数时间还是会在广场与占领人士坚守。不过有占领人士感到惊讶或不满，担心此举会让占领者士气低落，但是也有占领者指出没有影响。在占领运动满一个月并且处于焦灼状态的时候，占领运动如何合理的退场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曾经帮助学联代表备战与政府对话的港大政治及公共行政学系教授陈祖维认为，就算是撤退也并不代表失败。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则表示，运动的转型可以考虑推动罢工、罢市和罢课，以及将抗争思想扩展到社区，但是强调最切实可行的退场方法仍然是在乎政府的回应。占领行动星期二踏入第31天，占领运动下午5:30开始，在金钟占领区和全港各地发起撑伞默站87秒行动，以纪念警方9月28日向示威者释放87枚催泪弹，并且呼吁支持者穿回9月28日的服装参与活动。香港有一个最新的民调则显示，特首梁振英表现评分首次跌破40分的界限，创下了梁振英2012年7月上任以来的新低。据报道，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上个星期电话访问超过800名市民，结果显示梁振英的评分为38.6，比上个月下跌2.8分。其中30岁或者以下以及大专或以上教育程度的受访者对他最为不满。另外呢，不满特区政府表现的受访者超过一半，达到50.2%，比上个月上升了5.7%。满意政府的只有17%，回答普通的有31.6%。这显示市民对政府表现评价呈现两极化，而有将近45%的受访者表示不信任特区及中央政府，表示信任的分别约有23%。同时，受访市民对于特区政府管制班子的整体表现评分为44.7分，没有变化。政改三人小组的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以及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分别获得54.5以及48.9，分别上升了0.7和0.6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有关于埃博拉病毒的一些消息。美国一位接触埃博拉病毒的护士已经获许解除隔离出院。与此同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新的有关在国外参与救治埃博拉病人的医务人员的指针。星期一，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要求感染风险最高的护卫生工作者自行在家，不要外出。但是该中心表示，大部分从西非回来的卫生工作者并不需要隔离，但是可以接受有关美国当局的监测。与此同时，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宣布，在该州官员检疫隔离的一位护士可以在家完成隔离。克里斯蒂州长星期一通过推特表示，护士西科克斯没有任何埃博拉症状，可以在家不用外出，一直到21天检疫隔离期满。希克克斯在西非治疗埃博拉病人之后，上个星期五回到美国。他成为新泽西州规定从西非回来的卫生工作者必须要检疫隔离的新政策适用的第一人。这位护士的病毒检查为阴性，他先前表示要诉诸法律官司，挑战这种强行隔离的政策。上星期五，纽约州州长也宣布了类似的政策，但是在星期天做出改变。他说，没有迹象感染病毒的医务人员可以在家隔离。奥巴马行政当局和医学专家批评纽约和新泽西的强制隔离政策是过分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是在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这一次的广播。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负责津巴布韦事务的主任，作为埃博拉疫情应变团队队长，在塞拉利昂考察疫情之后回到津巴布韦。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福从哈拉雷发来的报道。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津巴布韦事务主任彼得·基尔马克斯博士说，西部非洲在毫无预料到的情况下遭受埃博拉病毒袭击，所以也费了一段时间来控制疫情。基尔马克斯博士说，在他考察过的塞拉利昂部分地区，超过80%的人口每天生活费不到2美元，要埋葬那些死于埃博拉病毒的人是个大问题。基尔马克斯从塞拉利昂返回哈拉雷后，针对津巴布韦脆弱的医疗体系是否有能力对抗埃博拉的问题表示。
I come back with a new perspective.
我回来之后有了新的体认。我一直赞扬津巴布韦应对埃博拉的努力，那里现在有更好的卫生保健应对措施。我认为津巴布韦对于任何新的卫生威胁将具有较西部非洲更好的准备。
津巴布韦并没有任何埃博拉病例的记录，不过它极有可能发生埃博拉病毒感染，因为它是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前往南非的一个中转站，而第一个埃博拉病例是1976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现的。津巴布韦保健部副部长保罗·奇梅扎说，由于津巴布韦过去对抗艾滋病和艾滋病毒的经验，现在已经有一个精干的系统来对抗埃博拉。奇梅扎说，
We already suffer without having Ebola, but just that Ebola is
我们没有埃博拉却跟着受害，只因为埃博拉发生在非洲。在有些人眼里，非洲只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既然埃博拉发生在西部非洲，那非洲所有人都可能感染。仅仅由于这个原因，商业会议被取消，研讨会被改到非洲以外的地方，观光旅行也被取消。所以想想看，如果我们这里真的有埃博拉会如何？那将是一场灾难。让我们致命的不是埃博拉，而是对埃博拉的反应。
奇梅扎和基尔马克斯说，将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国家隔离将使情势更为糟糕，因为医疗和粮食供应都将受到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福从哈拉雷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谈到了埃博拉的疫情，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正在组建一些埃博拉快速反应小组，他们可以快速地赶到国内任何有新的埃博拉疑似病例出现的地方。这些反应小组由经过特殊的埃博拉诊断与治疗训练的专家组成，另外呢，还有一些名为设施评估与支持组的准备工作小组，简称 FAST。 这些小组将对那些自愿接受埃博拉病人的医院进行检查，确保这些医院可以处理埃博拉病例。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来的报道。
每一个快速反应小组由20名成员组成，他们在几小时之内即可出发，赶赴美国任何有埃博拉确诊病例或高度疑似病例出现的地方。
快速反应小组旨在帮助那些接收了埃博拉疑似患者的医院。小组成员由感染控制、临床医学、埃博拉疫情调查以及通讯等多学科的专家组成，其中也包括实验室人员。
在第一起埃博拉病例在美国出现之后，美国发现大部分医院并没有做好应对埃博拉的准备。美国出现的第一个埃博拉病例显示，大多数医院都不具备应对这种病毒的能力。美国总统奥巴马因此下令组建这些专家小组。从利比里亚来到美国的一名埃博拉病人曾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一家医院里接受治疗，但于10月8日死亡，还传染了2名照顾他的护士。这个病例造成了埃博拉或在美国扩散的恐惧。许多美国人指责卫生官员没有做好应对埃博拉病毒的准备。奥巴马说，快速反应小组将确保适当的接制程序被应用于所有的埃博拉疑似病例。
If we do these protocols properly, if we follow the steps, if we get the information out,
如果我们正确执行这些程序，按照步骤来做，并且将信息传播出去，那么埃博拉在这个国家广泛爆发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小。
奥巴马力图减轻对这种致命病毒将在美国传播的恐惧。医院或诊所提出要快速反应小组协助的请求之后，是否派遣小组将由疾病防控中心主任决定。
我们的紧急指挥中心已经开始运转，已经运转了106天。现在我们的紧急指挥中心就是我们主任的指挥中心，所以所有的决定最终都要由主任做出。
小组成员从全国各地大约100名医务工作者中挑选出来，有3个准备工作小组已经派往纽约、芝加哥和华盛顿特区。目前还没有快速反应小组被派出，但是第一个20人小组已经打好行装，随时准备出发。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部长否认已经决定在韩国部署反导弹系统，称两国并没有就此举行过正式的磋商。这项可能的部署因为中国的反对而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10月23号在会见到访的韩国国防部长韩明球后，一起见新闻记者的时候说，两国官员并没有就人们广泛关注的末端高攻区域防御系统举行过正式的磋商。
我们没有对这套反导系统的部署做出任何决定。美国和韩国政府官员还没有就这项部署举行过任何级别的正式磋商。显然，我们与盟友总是会探索所有的选项。
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10月1号曾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在韩国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发射装置，但是韩国官员立即作出回应，称并没有接到美国方面提出的有关申请。是否让美国部署高空导弹防御系统，对韩国来说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据信，中国由于担心部署在韩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会削弱中国中远程导弹的战略威慑力，因此不断向首尔施压，要求他拒绝让美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前驻韩美军司令贝尔10月7号在华盛顿表示，他理解韩国方面的这些忧虑，但这些忧虑不应该超越韩国对朝鲜导弹威胁的忧虑，而美国提供的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能有效降低来自北方的威胁。现任驻韩美军司令斯卡帕罗蒂10月24号在五角大楼表示，韩国正在美国的帮助下提升自身的导弹防御能力，包括购买对今后建成一套自己的防空反导系统具有重要意义的反导装置。
他们正在列出预算，将爱国者二型反导系统升级到三型反导系统，致力于从我们这里购买和我们的系统匹配的反导装置。这对韩国建立自己的防空反导系统非常重要。
韩国和美国的国防和外交官员上星期在举行高层会谈后宣布，由于朝鲜半岛局势依然十分危险，两国联军战时指挥权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由美国掌控。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海的报道跟分析。中共18届四中全会星期四发布的公报提到了依法保障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以及依法保护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权益。那么对于上个星期四所发布的这公报，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寻说，台湾对于一国两制毫无兴趣。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跟玉刚的报道。
中国官方新华社10月23号发布中共四中全会公报，强调全面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公报提到，将依法保障一国两制的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保护港澳及台湾同胞的权益，不过并没有提到具体的依据和法。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寻星期三在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一场演说中，针对有关香港战中抗议及台湾对一国两制立场的提问表示，台湾要的是能够维护自己的主权，因此对于一国两制毫无兴趣。沈履寻说，
对一国两制我们一点兴趣也没有，一国两制的说法有陷阱，问题在于主权属于哪一方的制度，如果只有制度没有主权，那就没有丝毫意义。
沈履寻表示，香港现在发生的抗议就是港人争民主、争选举的行动，港人为自己的民主奋斗，但中国却距离民主遥远，台湾则是三者中唯一实现民主的地方，因此必须努力维护自己的主权。沈履寻说，
今天的台湾是一个民主体制，正如我说过，当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承认中华民国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中国必须是一个有议会的民主体制。现在在三个华人政治实体当中， 只有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实现这个目标。至于另外两者，香港正在为这个目标奋斗，剩下另外一方却还有一段长路要走。
沈履勋根据台湾政府近年来整理出的外交档案强调，台湾政府承继了中华民国的正当法统，台湾才是所谓的中央，而非地方政府。国际社会不应该接受中共政权所说的台湾是叛离一省的说法。近年来，面对中国的外交封锁和打压，台湾政府不断通过许多途径争取国际话语权，其中之一便是将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迁移到台湾时带出的大量外交史料整理公开。沈履勋在担任外交部次长期间，将这些存放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外交档案，包括自清末总理衙门到国民政府撤守到台湾时期，中国与外国政府签署的各项外交条约和文件，编辑成《百年传承：走出活路》一书，并且在2011年举办特展，吸引了许多大陆观光客的注意。而中国外交部在其档案馆存放的资料，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外交政策和对外活动，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与外宾的谈话记录、对外工作指示，以及中国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协议正本等。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在台湾称为中华民国国庆日的10月10号双十节当天，发表一篇社评，批评中国大陆近来出现民国热的现象是一种病态。报道说，有些人把民国热当成一个意识形态甚至工具，来挑战大陆社会的主流历史观和对现实政治的认识，这是在搞恶意欺骗，必须毫不客气地予以揭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为了要提升应对中国大陆军事威胁的能力，现在台湾呢正在设法自行建造潜艇。不过美国有一些安全专家认为，对于台湾海军添置潜艇的方式提出了质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台湾海军只拥有四艘潜艇，包括主要用于训练的两艘美国1940年代制造的潜艇和两艘荷兰1980年代制造的海虎号和海龙号潜舰。美国政府2001年曾答应向台湾提供八艘柴油机驱动的潜艇，以提升它的水下作战能力。但是美国早已不建造柴电潜艇，这项军购案也就迟迟未能获得实施，并成为美台防务关系的一个挥之不去的中心议题。在苦等了10多年后，台湾政府决心自行建造4至8艘潜艇，以提升它的水下防御能力。据估计，台湾需要投入$50亿才能自行建造出4艘柴油机动力潜艇，而台湾一年的防务预算只有$105亿。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资深研究员埃文·蒙哥马利对台湾添置潜艇的这种方式提出质疑。
我认为水下作战能力极为重要，对台湾极为重要，只不过我对他们着手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提出质疑。我认为他们可以将打算用来建造大型柴电舰艇的钱花在其他的地方，并获得更好的收益。
防务专家们说，从美国进口潜艇对台湾来说自然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但是自行建造为数不多的潜艇不见得能省钱，这也是美国国防承包商不愿意重新启动已经放弃的建造能力，只为台湾建造为数不多的几艘柴电潜艇的重要原因。程斌是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一位国防分析员。
在你制造出那几艘潜艇之后，你会把国防工业的那个部门就那么关掉吗？
不过台湾添置潜艇的决心已定，如果不能从美国进口，那就自行建造。台湾海军舰队指挥官黄曙光今年9月在年度汉光演习海上作战演练期间说，台湾有了潜舰才能有效遏制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
那我们的潜舰在这边是我们台湾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一环，如果说我们今天潜舰数量多， 布设在我们的周边海域和必要的一个战略的遏制点。今天对面或者是我们的敌人，他今天就不是那么大摇大摆的穿透第一岛链进入到太平洋。
美国对台出售潜艇，除了遇到制造上的一些实际困难之外，还要面对美中关系会因此受到的冲击。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奥巴马政府可能会在2016年任期届满前，针对美台军售问题采取某些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两年半前抢劫并且杀害两名南加州大学中国留学生的第二名被告博尔登，星期二被陪审团裁定两项一级谋杀罪成立，他可能面临终身监禁。有关这起案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两年前的4月11日，20岁的布莱恩·巴恩斯和19岁的哈维尔·博尔登在南加州大学外面的住宅区看中了中国留学生瞿明停在路边的宝马轿车。当时天色漆黑，下着大雨，瞿明和女友吴颖坐在车内，他们都是南加大电机工程专业的研究生，同时23岁。巴恩斯从驾驶座窗外开了两枪，博尔登在另外一边的窗外，两人抢走被害人的手机然后逃离现场。被害人吴颖倒在车内，瞿明挣扎到公寓门口求救，两人都因伤重身亡。巴恩斯和博尔登一个多月后被捕起诉。巴恩斯今年2月就两项一级谋杀罪认罪并承认开枪，他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目前在州立监狱服刑。博尔登的正式审判进行了6天，上周四结束。12人陪审团周五开始审议，星期一下午，也就是1天半的时间，就做出了有罪的决议。在审判期间，检察官埃克曼对陪审员表示，本案的罪证如山。他表示，两名研究生在汽车里是无助的被害人，也是吸引人的目标。他还说，博尔登和他的朋友巴恩斯用手机互通信息，从车后上前，根本就是突击了两个被害人。博尔登的辩护律师戈德曼则把枪击案称作一个可怕的事件。然而，他坚持博尔登没有罪。戈德曼说，博尔登被捕以后，在警方1小时的诘问过程中，他彻底否认自己涉及凶案，但在警察表示他可能会面临死刑后，他吓得惊慌失措，把枪击细节告诉警察，而这些细节跟后来的证词以及证据都完全不一致。然而，检察官向陪审团指出，博尔登在警方把博尔登和巴恩斯在案发当时身在现场附近的手机通话记录给博尔登过目后，博尔登承认了谋杀，他的证词记录在案。关于通话记录，戈德曼则指出，博尔登的电话是在那个地区，但并不表示他就在宝马汽车旁边。检察官在审判期间播放了博尔登在拘留所向卧底县民形容瞿明的汽车的录像和录音。博尔登说，那辆宝马是新的，蓝色的。他还说，他目睹巴恩斯开枪射杀两个学生。辩护律师则强调，博尔登根本不在案发现场，他因为害怕那个粗壮的县民，才根据媒体报道和当初和巴恩斯的对话来编造故事。戈德曼要求陪审团推翻对博尔登所有的起诉的罪名。检察官则反驳说，博尔登没有编造任何案情，而且在证词中提供了让人痛苦的细节。他用罪证如山形容了博尔登的罪状。博尔登在南加大的枪杀案发生之前2个月，还涉嫌在南加大附近开枪射击一个男子头部，造成永久性的脑部伤害。他还打伤了另外一名女子的腿部。他被控企图谋杀和枪械攻击罪，陪审团也裁决罪名成立。博尔登的母亲在有罪裁决宣读之后哭了起来，他在庭外拒绝接受记者采访。被害人瞿明和吴颖的亲人没有来到，然而在巴恩斯的审判期间， 屈明的父亲曾要求判处巴仁斯死刑。他告诉陪审团，他和他妻子每天晚上哭醒过来，还梦到儿子满身鲜血。他要求凶手一命抵一命。博尔登的检察官也没有要求对博尔登求处死刑。博尔登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博尔登的宣判日期定在11月7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两则国际消息。联合国有关官员说，朝鲜提议准许联合国人权问题调查员访问这个闭关锁国的共产党国家。这个提议是星期一平壤官员和联合国朝鲜人权问题特别调查员达鲁斯曼会晤的时候提出的。达鲁斯曼即将在本星期晚些时候提出一份报告，建议安理会将朝鲜人权记录问题提交国际刑事法庭。联合国官员说，朝鲜星期一敦促达鲁斯曼取消有关提交国际刑事法庭的措辞，但是没有明确把这一点与可能准许他访问朝鲜联系起来。安理会预计将在11月下旬就此投票表决。朝鲜的盟国中国暗示有可能阻止表决。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喷发出的岩浆形成一条50米宽的火山岩浆带，威胁着其流经路线附近的房屋。地质专家说，岩浆带的前沿距离小镇帕霍瓦还有70米，可能会在一天之内抵达小镇。镇上的大约1000名居民已经撤离。有关官员说，火山岩浆流到那里将无法避免。从基拉维厄火山喷发出的岩浆所流的这个厚度超过1米，温度为将近1100摄氏度。有关部门还要求其他数以千计的居民做好撤离准备。红十字会表示，正在准备一个避难所供居民使用。帕霍瓦位于通常被称为大岛的夏威夷岛，历史上曾经是一个甘蔗种植园，现在有一些小店铺和大约800名居民。夏威夷岛是夏威夷州8个主要岛屿中最大的一个。火山岩浆从6月27号开始对帕霍瓦形成威胁。基拉维厄火山自1983年以来不断地喷出岩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写有《梦碎美利坚》《飞吧中国梦》还有《你的中国你的党》等文章的80后网络作家周小平，最近受到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亲切接见，并且被寄予创作更多具有正能量的作品这样的嘱托。如今呢，习近平所提出的中国梦可以说是中国官方眼中最能够凝聚正能量的概念了。可是呢，却有专家认为，中国梦所带来的正能量也是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一种形式，有可能激发出负能量。有关的探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日记记者平章的报道。
中国梦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12年提出的概念。与个人色彩浓厚的美国梦不同，习近平的中国梦是一个集体梦。其核心在于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14亿中国人民共同的梦想，也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事务高级顾问葛莱仪认为，中国梦是一个非常民族主义化的概念，甚至带有复仇雪耻的心态。葛莱仪观察说，这样的一种观念在中国已经变得深入人心，更是让民族主义的思想和作风广泛蔓延于精英集团。他说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m I talk to who are officials or who are scholars that say China's now strong enough.”
有很多曾经跟我有过交谈的中国官员和学者都说，中国目前已经足够的强大，可以用之前不曾用过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中国再也不需要去忍受羞辱，不需要再容忍别国对自己的利益的践踏。中国如今可以派遣大的海巡船，可以部署巨大的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来向其他国家释放信号说，中国要坚决捍卫自身的利益。
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提出中国梦是出于内政、外交等多方面的原因。有专家分析说，习近平如今更加自信，也更想要加强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 在习近平掌权之后，他意识到民众对共产党的忠诚度进一步下降，重新激励起民众对党的支持已经迫在眉睫。中国梦意在鼓舞民众热爱国家，共同承担义务，并突出共产党在民族复兴中扮演的角色，从而把爱国和爱党化为一体。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提出中国梦不仅仅是出于民族主义者的爱国情感，更是出于一个改革者的策略。面对中国社会阶层的分裂，习近平希望利用民族主义建设来达成国家共识，加强社会凝聚力，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实现那些困难的经济改革。另一方面，自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外交风格明显转型，由过去的韬光养晦逐步走向了强势外交，尤其在领土争端问题上，外界广泛观察到，习近平不仅毫不掩饰他在这个问题上永不妥协的决心，甚至还转守为攻，重设预期目标。在这个时候，习近平更需要以民族主义来为自己的对外战略打造国内民意基础。然而，有专家警告说，越是在对外趋硬的时候，中国政府越是应该对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保持警惕。这或许是中国政府目前看似大胆的民族主义策略上留有保守一面的原因之一。这保守的一面集中体现在对国内民族主义示威抗议活动的杜绝。有分析人士注意到，在习近平任内，尽管容易刺激到民族主义情感的事件频发，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一起相关的群众抗议示威活动。强大的爱国者，中国外交关系中的民族主义一书的作者，耶鲁大学助理教授白杰西观察说，自习近平上任以来，其实有数次针对领土争端的示威抗议活动曾被酝酿，但都在政府的干预下未能成型。白杰西分析到，在中国政府的眼中，出于民族主义情绪的抗议示威活动具有失去控制的风险。例如，在2012年的反日活动中就发生了打砸抢的暴力事件，甚至有薄熙来的支持者打出了想念毛泽东的标语。他说，
民族主义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一场危险游戏。
中国境外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政府的民族主义策略实际造成了中国的国际环境的恶化。也有学者警告说，当中国政府有一天意识到强势外交策略需要务实变通的时候，他们必须回过头来说服自己的人民，而那时已被鼓励做了多年中国梦的民众只怕很难接受所谓退让和妥协，这将给中国执政者带来更大的政治风险。美国学者葛莱仪说，中国现在刚刚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强大，总是想要抓紧获得些什么。他说，中国梦式的民族主义从本质上反映出中国从国家到政党的不自信和缺乏安全感。
当中国共产党完成反腐败、经济改革、解决了贫富差距等广泛的问题，他或许能够开始觉得安全，也更加的自信。到那个时候，培植这种民族主义的需求或许也就小了。
美国之音平章，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就在大家聚焦中国如何依法治国之际，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与荣鼎咨询公司共同出台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必须要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否则只会走入死胡同。报告还认为，这一次的改革成功与否，不仅是事关中国的前途，也会对整个的世界造成深远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减缓，2014年第三季度的年增长率是7.3%，有可能15年来第一次保不住7.5%的预定目标。而有专家甚至预计，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跌到3%，甚至1%。
I can imagine a 3% story as well. It's the line in yellow. It's what we call a hard landing.
我可以想象中国经济到2020年只会增长3%的可能性，这是我们所称的硬着陆情景。出现这种情景是由于中国未能实施它出台的改革措施，但是仍然有能力迫使银行把资金投向新的钢铁厂或是桥梁，从增加资金投入获得每年3%的增长。
美国荣鼎咨询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中国研究组的负责人荣大聂说，在不改革的情况下，中国可能出现经济增长1%的危机情景，即中国在不能实现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同时出现大量资本外逃。不过他的判断是中国更可能实现6%的增长。荣大聂是避免死路一条中国的经济改革及其国际影响这份报告的作者。在他看来，中国领导人2013年11月做出的有关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他认为现在这些领导人正在带着一种使命感和紧迫感在向前推动所有经济方面的改革，而改革成败与否关系重大。
China has averaged over the past 3 years 28%
中国过去三年在全球增幅中的平均份额是28%，它是全球经济前景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中国的成功以及实现6%的增长潜力，不仅符合中国的核心利益，也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在这其中都有很大的利害关系，我们都关注习近平的所作所为。
经常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负责政府事务的副总裁帕迪亚表示，在与中国官员的频繁接触中，他感觉到中国正在发生大的变化。
我能做出的最好的一个比较是，在很多方面，目前的情况很类似于90年代末中国的情形。当时朱镕基极力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把它作为推动国内经济改革的一个工具。
这位担任过商务部负责国际贸易的副部长把这次的改革称为是自邓小平南巡和中国加入世贸以来的第三大改革运动。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资深研究员李侃如认为，这次改革成败与否要看习近平是否能够像邓小平那样，在重大危机不断发生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引导整个体系向前发展。
As we look back at the Xi Jinping era a decade from now,
如果我们10年后回过头来看习近平执政的时代，我们很可能会看到的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是接近6%还是3%或者1%的一个关键是，习近平能否有效地管控那些不可预料的事件，在事件进展不顺利的时候，能够继续推动改革。
这位在克林顿总统任内出任过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另一个关键的问题，而且值得中国观察人士特别关注的是，在习近平严惩腐败的同时，如何使得关键的省市县乡这4级地方党政官员发挥积极性，做出正确的选择，使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刚刚闭幕的中共18届四中全会发表的公报没有谈到经济改革的问题，只是说中央政治局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积极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VOA 卫视丽雅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环球时报指控台湾情报部门策反大陆在台学生的报道，引起台湾舆论的强烈反弹。政府有关部门矢口否认之外呢，也指责大陆媒体不应该妄加揣测。台湾的教育界也认为这种情况不可能在校园发生。有关的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台北的报道。
针对中国官方媒体指责台湾情报人员策反在台大陆学生，台湾陆委会星期一作出回应，表示大陆部分媒体对于未经证实之资讯不应妄加揣测，以免影响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陆委会说，政府推动两岸交流互动是以促进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及增加相互理解为目的，目前看来两岸教育持续交流合作并未受到干扰。中国官方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星期一发表的长篇报道指出，多名台湾情报人员近年来在台湾大学等20余所大学活动，透过问卷调查、提供兼职等方式接触大陆学生，然后有偿索取大陆政治、经济、军事相关政策和涉密信息，并鼓励这些学生返回大陆后报考公职，以便获得更多情报。 对此，台湾国家安全局立即发表声明，表示国安局与各情报机构向来尊重学术自由及校园自治权，从未假借学术之名干扰两岸学术交流与发展，也没有从事校园内情报工作。国安局说，问卷调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之一，国安局无权干涉。台湾各界对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感到不解和愤怒。国民党立法委员林宇芳说：“
我认为他们是有点小题大做，可能我们这的确是有一些的人员是想跟这些学生们接触，可能只是了解一些的事情。可是是不是真的要让他们变成情报员跟间谍？因为他们没有这个价值嘛，也没有这个能力嘛。”那大陆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来台湾念书的大陆学生越来越多，那大陆我觉得对这些学生在台湾他是不太放心的。
民进党立委蔡黄郎说，
很多大陆留学生到了台湾之后，他们都会感染台湾的民主人权的气息，还需要用钱去吸收他们为台湾来做事吗？所以对环球时报这个报道啊，我是高度的存疑，这个是不是一个有计谋的一个宣传丑化台湾的活动？我高度的质疑。
自从2011年两岸开放学生交流项目以来，大陆在台湾的各类学生已达3万多人。大陆学生联谊会秘书长、东海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张叶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本人以及周围同学没有受到台湾情报部门骚扰的经历，但他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我没碰到过。我其实如果说我的同学之间，我是没有听说过。我觉得既然大陆媒体爆出来，那肯定是有了。
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的胡佑伟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近年来他接触过许多大陆学生，对于情报间谍部门在大陆学生中的活动却是闻所未闻。他认为这种情况即便有也是个案，是非常罕见的。
因为我自己在教学的经验中，我也接触过很多大陆的同学，那么在我跟他们接触过程中，我会发现呢，他们对于这个大陆的这些政治经济制度啊，基本上都有一定程度的这个认可跟同意。你说被台湾的什么情治机关吸收，那么回去做什么工作？这对他们来讲呢，非常不可思议的地方是在于他们还有回大陆之后的这个大好的前程在等待他们。他们没有必要去做这种冒风险的事。
但是淡江大学整合战略中心执行长苏子云认为，国与国之间，即便是中国与台湾这种特殊的国与国之间，间谍与反间谍的活动都是正常的，用不着像环球时报那样大惊小怪。
我了解政府是一定会否认，但是我们从纯粹中立学术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不可能排除任何的情况。那第二个就是在国家安全利益上面，这个跟两个国家之间的交流也没有直接的必然性关系。
从前担任台湾国安会研究人员的苏子云教授说，其实大陆在海外的留学生为中国收集情报的案例在各个国家中名列前茅，此前已被媒体多次披露。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国内。11月4号是美国的中期选举，那么现在美国中期选举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促使选民到投票站去投票的议题很多，经济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不过呢，专家认为今年的选举外交政策议题也是同样受到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今年美国中期选举的战场州之一是北卡罗来纳，现任民主党参议员凯·黑根与共和党挑战者汤姆·蒂里斯的竞争处于焦灼状态。当地选民和全国选民一样关心的议题五花八门。
对我来说，经济是头等大事，还有国家安全。我相信所有的孩子都应该享受平等教育。
伊拉克以及其他外交政策问题，还有国土安全，这些对我很重要。
美国有一句话，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多数民调也显示，在中期选举中，美国选民心目中的头等大事是经济和就业。在华盛顿近郊维吉尼亚州的一次与华人选民见面的活动上，正在挑战现任民主党参议员沃纳的共和党候选人基利斯皮推出的经济增长计划，第一条就是以共和党的计划来代替奥巴马医保。基利斯皮认为奥巴马医保是经济发展的障碍。
在维吉尼亚，不管我走到哪里，都能听到人们担心奥巴马医保的影响。今年由于有25万人将由于奥巴马医保而失去他们的医疗保险。
为了吸引少数族裔，基利斯皮的竞选班子还把他的经济增长计划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各种文字。奥巴马医改在2010年通过，随后共和党在2010年的中期选举中掌握了众议院控制权。此后，众议院数十次通过法案，试图推翻奥巴马医保。2013年还导致政府关门。民主党人则认为推动移民改革对经济有好处。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巴塞拉说：“
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不仅经济会好转，家庭不再分离，我们的边境和国内安全也会好转。”
布鲁金斯研究所专家维斯特说，除了经济，今年的中期选举外交政策议题也相当受关注。
经济当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它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不过人们关心的还有外交政策议题，包括恐怖主义威胁，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引发极大的关注，美国人还担心埃博拉是否会引起一场健康危机。所以今年的中期选举，经济与外交政策都非常重要。
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目前有41%的美国人担心自己或家人会感染埃博拉。分析人士说，政府对埃博拉的应对会成为影响中期选举结果的议题。也有很多美国选民更关心堕胎等社会议题，并以此来决定投谁一票。在竞争激烈的北卡罗来纳，选民玛丽莎·里德支持妇女选择权，因此他支持民主党参议员黑根。玛丽莎穿着50年代的衣服，讽刺共和党人思想落伍。
女性选民觉得共和党的政策脱离现实，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旧时代。
塔米·菲茨杰罗这样的反堕胎人士则支持共和党挑战者蒂利斯。
北卡55%的人是维护生命派，特别是在保守派选民中，这个数字大约为70%。
奥巴马总统2008年赢得了北卡罗来纳，但是2012年北卡转为红色，投给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分析人士说，今年参议院席位的一些激烈竞争都在倾向于共和党的红色州进行，因此对共和党人有利，或许有助于共和党夺取参议院控制权。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近有媒体说白宫新闻办公室试图干涉白宫记者团随行记者的报道。针对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亚威采访了几位有过随行报道经历的记者，请他们谈谈自己的感受和经历。同时呢，也请法律专家来介绍一下美国法律是如何对待政府介入新闻报道这个问题。下面就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白宫记者团的记者有的来自广播电视界，有的来自报纸、杂志和网络新闻等平面媒体。来自广播电视界的随行记者可以直接把报道发回白宫记者团，来自平面媒体的随行记者则必须首先把报道交给白宫新闻办公室，然后由他通过电邮统一发送给包括白宫记者团在内的新闻机构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分析人士认为，白宫之所以对两者区别对待，是因为广播电视的录音和录像一目了然，不太会产生误解，接收报道的新闻机构也比较少，平面媒体的转述则容易出错，而且接收报道的新闻机构众多，影响面更广，因此白宫处理这类报道就格外小心，也正是在这个环节常常和随行记者发生矛盾。华盛顿邮报日前发表了一篇题为《记者说白宫有时要求修改随行记者的报道》的文章，专门针对平面媒体的随行记者在报道中和白宫之间的冲突进行了报道， 并称白宫在报道的行程上起着不为人知的作用。报道援引一些白宫记者的话说，白宫新闻助手在传送报道给白宫记者团之前，要求随行记者对报道做出修改。他们说，白宫作为报道的传送方，利用自己这一非同寻常的角色，把报道引向对白宫更为有利的方向。《华盛顿邮报》还通过一些实例说明，曾经出现过白宫新闻办公室因为对报道内容不满而拒绝传送记者的报道，或要求修改甚至删减报道内容的情况。但是报道涉及的问题似乎都是细枝末节的小事，白宫新闻办公室和随行记者均做出过退让。例如，《赫芬顿邮报》一名随行记者在报道中提到，一名女实习生在白宫每日新闻吹风会开始时晕倒。白宫新闻办公室官员以报道会给这个实习生带来负面影响为由，不同意加入这个内容。在《赫芬顿邮报》编辑提出抗议后，白宫方面才做出退让。另外，2011年，《华盛顿邮报》的一名随行记者在报道中提到，第一夫人米歇尔在奥巴马总统出访亚洲期间，在一家旅店健身房健身。当时的白宫新闻发言人卡尼拒发报道，理由是第一夫人是在他私人时间健身，记者不得介入。为了确保报道能被发送出去，这名记者最后不情愿地删掉了这段内容。现任白宫副发言人埃里克·舒尔茨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重视独立的随行记者的作用，他们对总统以及他在白宫和全世界的活动提供了及时、广泛和重要的报道。这就是为什么应白宫记者协会的请求，白宫在过去6年中传送了20000篇报道。我们将继续为记者记录总统任期的工作提供便利。针对上述指称，美国之音法律窗口采访了美国新闻机构的一些随行记者。国家期刊杂志特约编辑、白宫资深记者汤姆·德弗兰克报道过8任总统和12次总统竞选，登上空军一号随行报道大约250次。德弗兰克说，在他担任白宫记者的46年间，他只有一次被要求修改报道。
When I was cover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President Gerald Ford,
已故总统福特政府期间，我作为随行记者在空军一号上写了一篇报道。当时的白宫新闻秘书罗纳德·内森不习惯我的报道中所使用的文字，并要求我做出修改。我告诉他我不会修改，他只好退让。这篇报道原文不动地被发表。
原彭博新闻社驻白宫记者埃德温·陈在2009年到2010年期间担任过白宫记者协会主席，而且是第一位担任这个职位的美籍华人。
The contents of these poor reports belong to the press, not the White House.
随行记者的报道内容属于新闻机构，而非白宫。如果白宫有意见，可以事后与记者本人解决，但是在报道过程中，他不能扮演新闻审查的角色。
原麦克拉奇报驻白宫记者罗恩·哈切森2004年到2005年担任白宫记者协会主席。该协会是由白宫记者自愿组成的独立机构。
We just didn't like the idea that the White House would look at our reports at all.
我们就是不喜欢白宫事先看我们的报道，因为他们一旦这么做，就会做出反应，这样报道就成了他们的作品，而不是我们的作品。
原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沃尔夫森则认为，记者和政客之间出现矛盾不足为奇。
因为新闻媒体要得到所有的信息，而且刻不容缓。政客作为报道的对象，希望报道处处都对他们有利，因此他们之间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我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报道过，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美国这样的新闻自由。
美国法庭竭力维护被美国人视为神圣而不肯侵犯的言论和出版自由，禁止政府对新闻出版实施任何事先审查和限制，只有国家安全等极个别情况除外。1971年，尼克松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了有关美国在越南军事活动日益加强的机密文件，又称五角大楼文件。《纽约时报》根据这份文件开始发表一系列报道。尼克松政府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从法庭得到了对该报的临时禁令。 纽约时报反过来把政府告上了联邦最高法院，理由是政府的做法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出版自由条款。
各位听众，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我们还有下一轮的时事经纬即将为您推出，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待会儿见。